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有好多的喜事啊，一个喜事是我们因为多时的祷告，上帝是垂听，以致啊 Alex 陈和 Teresa 啊会在我们中间专门来带领小朋友们啊，成为小朋友们青少年的辅导。等会四点钟他们会到我们聚会中来，所以我们要等会要欢迎他们，也为他们来祝福。他们也是聪毅的孩子啊，那个灵美聪毅，我们也向他们要鼓鼓掌吧，对不对？主借着他们生养了这么好的孩子啊，成为我们众人的祝福。第二件喜事呢，天凯弟兄在我们中间了 ，OK， 我们也应该鼓鼓掌，对不对？呀，不仅是如此啊，天凯弟兄还带了两位学生啊，一个是杨本忠，一个是邓佳明，我们要鼓鼓掌，呀，啊啊，很高兴啊，谢谢你们，你们请坐啊。啊，那个天凯下个礼拜啊会在我们中间释放信息，那我正好要到那个加拿大的温莎去侍奉啊，那所以我们就为他祷告啊，记得啊，那天凯还没有多少时间就要离开我们，我们相信上帝借着他们这一家在我们中间走一年的侍奉，绝对是有美意的啊，借着时间年日的长久，我们会慢慢看到神借着他们带给我们的祝福。那第三件事情也是最大的一个喜事，就在刚才十分钟之前啊，古长娥姐妹决志信主。那古长娥能够起来，我们站起来，我们认识她啊。包伯伯、包伯母带领他们有一段的时间，我们看到圣灵啊在这个中间的工作啊，我们实在将荣耀归给神，盼望神一路来带领他。我们的教会真是有很多的心事啊，如果你一段时间没来，你会觉得耳目一新，因为上帝的工作实在是日新月异啊。好，我们今天继续分享以利亚的故事，来传讲一个主题信息，就是进入神命定的侍奉。所谓神命定的侍奉，就是神所定义要成就的事情。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接到了 Wilson County 的信，他们已经接受了我们的申请啊，我们盼望他们在未来的三年里面给予我们有一个豁免，让我们虽然这三年我们似乎还没有在那边聚会，但是让他们知道我们真是有心在这块所买的土地上，我们有一天会建堂，会在那里建造一个华人的教会。他们审查觉得我们不是假的，是真的，而且真的是花了钱，而且是花了祷告，所以他们决定给我们三年时间的豁免。但是三年之后呢，三年之后我们必须整个教会要在那边有敬拜，这是神命定的侍奉。我为什么这么讲，我记得刚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时候，我心里非常清楚，神定义要在奥斯汀的大西北要建立第一个华人教会。如果我们这一群从 ACT 出来的人已经失去了意向，那么神就会兴起新的教会在那里继续，这是神的定命。如果你我里面没有了感动，神也会兴起新的人。如果我今天我牧师不来到这边，神一定会兴起一个牧师来到这里，这是一定的，因为这是神命定的侍奉。神命定的侍奉并不会以人的意志来为转移，因为这是上帝的意念。我们因着前两堂的信息已经看到了神命定的侍奉乃是借着三年的干旱呼召以利亚啊，要呼召亚哈王和以色列的百姓来悔改。我们又看到了三年之后神又命定要败坏巴利的作为，又叫天降雨，呼召亚哈王和以色列百姓废弃偶像来归向他。所以以利亚对百姓说，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服耶和华，这是神的命定。而以利亚蒙召进入的就是神命定的侍奉。神自己断言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反悔，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命定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上帝这句话是在以赛亚书55章11节，神说在我命定的事上必然亨通。神对一个进入他侍奉命定的侍奉的人的应许是说，是我所喜悦的，必然让他亨通。我们的信息的重点就继续停留在以利亚这个和我们性情一样的人是如何进入神所命定的侍奉的，在他的身上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学习的。今天我要特别来讲以利亚在命定的侍奉中所经历的重大的失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在神命定的侍奉中为之警醒。 我们今天的应用经文是在列王记上的19章。我连续传讲这个主题信息用的经文是17章、18章、19章，盼望这3章的圣经成为我们的帮助啊！我也盼望借着这3章的圣经，你对以利亚这个先知有所认识。今天我们会读第一段的圣经，是19章1到3节，列王记上19章1到3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跑，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好，我先来解说这件事的背景。当上帝听了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祷告，圣经在18章是说，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了燔祭、木材、石头和尘土，于是又烧干了沟里的水。这个时候你可以想一想，最需要的是以利亚继续带领百姓，因为以色列的百姓已经在加密山上亲眼目睹了上帝的作为，他们开始伏伏在地跪拜耶和华，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接着他们起来听命，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一气除灭了450个拜巴利的假先知。我们还看到，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继续恳切祷告，连续7次叫仆人到山顶观看神的作为，终于看到了开始是巴掌大的一块云慢慢从地中海飘过来，最后变成了倾盆大雨，让干旱3年的以色列全地得到了完全的滋润。可见圣灵属灵的征战第一步已经胜利，局势已经改变，福信的火已经在以色列点燃，百姓已经奋起决心跟随以利亚，要做一场彻底的改革。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整个的情势突然急转直下，以利亚因为惧怕耶洗别的追杀，大家看到啊，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讲说，如果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个耶洗别是杀惯了先知的，谁是耶和华的先知他就杀，不停的杀，所以他已经杀了这么多先知了，下一个轮到了就是你以利亚。所以以利亚因着惧怕耶洗别的追杀，因失败侍奉的果效，因失望于侍奉的果效，就开始落荒而逃。我这里讲说，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真实的告诉你，这样的试探，这样的光景，有时也会突然的落到我们的头上，让我们从属灵的巅峰一下跌落死荫的幽谷，从我们侍奉的高峰一步踏入黑暗的低潮。此外，我这里还要插一句，圣经的宝贵就在这里，从神从来不掩饰他仆人的弱点和失败，圣经就像一面镜子，真真实实照出人的本相，让我们读的人知道自己原来是怎样的模样。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在他失去信心的时候，在埃及的法老面前他撒谎。我们看到摩西这个神眼中最谦卑的人啊，因为说了不当的话而进不了迦南。我们也看到在耶稣的门徒中有一个啊最有爱心的使徒叫谁啊，约翰嘛，啊写了很多爱的话语，但是当他在撒玛利亚传道受到阻拦的时候，他就向神求天上的火降下来，把这村庄都要烧灭。我们在想说，圣经这样写不是叫我们绝望气馁吗？神写给我们看这本圣经，是要叫我们一旦落入同样难处的时候，不要太过绝望。大家想一想，神能够用一块普通的泥巴造出他所喜爱的器皿，他能够叫以利亚这个像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最后能够命定他所要的侍奉，那岂不让我们即使在读到以利亚最悲惨的境遇，一样能够得到极大的安慰和激励吗？大家想一想，如果以利亚只是一个 高高在上的模范远非我们之所及，那我们就只能用仰慕英雄的眼光去看望他了。但神说以利亚和我们性情是一样的，既然以利亚可以被神如此的使用，我们在灵里面要说，主啊，如果我愿意，你也要用我。我们继续回到以利亚的故事中来，我们从以利亚从前的表现看，我们会以为他听到耶洗别要杀他的咒诅时，一定会沉着的应付，将自己隐藏在耶和华翅膀的荫下，来躲避敌人的怒气，蛮有信心的将事情的结果来交给神。但这一次以利亚却没有这样做，圣经说了一句话，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我们等会会试着分析以利亚失败的一些原因，现在我先告诉大家，以利亚逃离神所命定的侍奉，给上帝的工作和他个人天路历程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害。当以利亚这位独行的先知看到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就起来逃命。我算了一算圣经上所列出来的距离，从加密山到犹大的南地别是巴直线的距离，我只是用手量一量，直线的距离是80英里。如果他走过了旷野或者山区弯弯曲的道路，我们可以知道至少要加上一倍。悲惨的是，这160英里的路，以利亚不是凯旋而归，而是落荒而逃。不能否认，以利亚此刻的是心生疲惫，他几乎要崩溃了。我这里看到有三个失望，他第一个是对亚哈王失望，他亲眼目睹了这以色列的君王，他看到上帝的作为，神叫三年不下雨，接着又叫天下雨，亚哈王但是心里看到了一切，好像一点都没有悔悟，反而变本加厉的倒向皇后耶洗别，还要来追杀他。这是第一个失望，对君王的失望。第二个失望是以利亚对自己的失望，我们最后会听到他对上帝的抱怨，说是自己无能，他恨自己不能远胜于以色列的列祖。我想以利亚为什么要与以色列的列祖相比呢？或许他在加密山被主大大使用的时候，以为自己已经站到了整个以色列历史的属灵的巅峰，所以当他一旦明白事实上远非如此的时候，他或许就无法接纳自己的有限，就应声倒下了。有时候我们也会自己过高的看于自己，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就跌落下来。第三个我看到的失望是对他水跟随的上帝的失望。以利亚或许觉得上帝的工作果效并不怎么大，即使你从天上降下了大火烧取燔祭，又带领我杀了巴利的先知，但你看看皇后耶洗别好像一点都不怕，即使百姓愿意起来称耶和华是神，但当这个以利亚先知遭遇危险境地的时候，竟然个个都视而不见，没有一点的反应。所以你看他对整个环境都失望了，对亚哈王失望，对自己失望，对上帝也失望了。所以圣经上的一句话是说，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我们虽然可以理解以利亚心中的难处，但我们却不能否认，因为以利亚的出逃客观上阻碍了以色列一个最有希望的回归耶和华的复兴运动，使千千万万因他在加密山上壮烈的热忱而得到鼓励的人再一次感到恐慌和沮丧，使原本7000个不与巴利亲嘴的门徒，他们原本可以因着以利亚的榜样放胆的从他们隐藏的地方出来，他们或许可以跟随以利亚开始公开自己表白自己的信仰，甚至在以色列可以组成一个属灵的核心，以耶和华来代替巴利的地位。但是我们却看不到了，我们看到以利亚的出逃对他个人的损害同样也是巨大的，以利亚因此失去了他对以色列国的影响力，他本来对以色列国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自从这件事出现以后，他的影响力就开始一落千丈，他错失了一个上帝原本已经给他一个但是永远再不可能回来的一个机会。我记得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Rick Warren 讲到的啊，他讲到他们的教会其实是在圣灵的一个流中，他说我们面对圣灵的潮流，我们有两种态度，一个是我们因着圣灵的潮流我们上，就成为一个踏浪板上的一个踏浪的选手，但是当圣灵的浪潮过来的时候，我们惧怕， 结果呢，我们就会被巨浪卷到这个落到潮流中。神的流还是往前走，但是你不在踏浪板上，你乃是在卷在下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到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我刚才讲到神的命定也是一样，神命定要在没有华人教会的，而且像 Austin 这个是全美十个 county 发展最快的地区中的一个，这些年来即使在经济最不好的时候，人也不断的人潮涌进这个地方，这里的人数越来越多，但是整个的 Austin 华人的教会都聚集在东南面，西北面确实没有。所以神已经带领一群的弟兄姐妹在祷告中有这样的看见，要往西北去，直堂去，这是神命定的侍奉，这是神圣灵的浪潮往前。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个浪潮，我们躲避，我们逃，那么你知道潮流还是往前，但我们却被浪潮卷落在之中。我在想，不错，我们在以利亚以后的故事中继续会看到神仍然以慈爱的心来恩待他的孩子，但是上帝再也没有恢复，记住，上帝从此再也没有恢复以利亚自己轻率的放弃那个仆人的地位。神因他的慈爱的属性，永远不会将一个我们认为的重担隔在我们的肩上。但如果你以为主隔在你肩上的轭不是轻省的，而是沉重的，那你就无法承受的话，那神就很快会兴起环境把这个你认为的重担拿走。如果我们任意妄行，神很快就会把我们放到另一个位置上，但在那里我们若与我们若继续在原来的地方侍奉，所得到的祝福是完全不同的。弟兄姐妹，我真的是真心的把诚实的话来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会得到赦免，但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将永远不会复职，也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被上帝所使用。我们千万不要擅自妄行，至少这十几年来，因着我自己的侍奉，我看到不少的弟兄姐妹，甚至有些的传道人，因着侍奉上的难处，最后找了一个属灵的借口，就一走了之，想不到从此就再也看不到他们在原来的侍奉的地方，曾经令我所羡慕的那种恩赐、能力和神同在的祝福了。所以当我奉献传道之后，我就在这一点上被教导很小心，不敢擅自妄行，也因着这样，这十多年来我就得了极大的祝福。我们看到摩西在米甸的旷野有40年的时间，40年的时间一年都不能少，39年都不行，一个神的仆人脚步闹挪移，除非有这样几个条件：神的话、环境的印证、祷告有回应，你心里也要有平安，不然你我现在服侍的地方就是神认定是对我最适合的地方。我盼望借着以利亚的故事，将自己这些年来所侍奉神、跟随神的一点心得来告诉大家，也盼望我们以后在属天的路上多蒙祝福。好，我来分享第二段圣经，是19章的4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4到8节。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子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着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好，停在这里。我们不知道以利亚从加密山到犹大的南地走了多久，我们只知道他一路上逃到别示巴之后，就留下了仆人，又继续往南，一直走到西乃的旷野。这一路以利亚是何等的忧伤和孤独，这里没有基利期的乌鸦，也没有撒拉法的寡妇，我们前几章都讲到了这些故事，就连神好像也没有与他同在了。这是以利亚在属灵路上的一个黑暗的时期，我们常常在属灵路上有所谓的黑暗时期，这一段时期就是以利亚的 最黑暗的时期，就好像四世时代一样，神的话因着以色列人的刚硬变得非常的稀少。我曾在属灵出路的信息中与大家讲过四种状况，一种是什么叫只进不出，一种叫什么只出不进，还有第三种叫什么不出不进，第四种什么有出有进。对，我在分享只进不出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以利亚因为只出不进而奔傲的例子。我们接着就来看以利亚严重失败背后的几个原因。第一个，以利亚过度消耗了他的体力和精神。我们看到了以利亚离开撒拉法安居的地方之后，就经历了加密山长时间的紧张和一连串的压力。他与450个拜巴利的假先知对阵，他引导百姓筑坛祷告，又击杀那些假先知。他看到大雨要降临的，又在亚哈王的面前奔跑，一直到耶斯列城门口，紧接着就是急速的逃命，连续走了100多英里。我们继续看不到，几乎看不到以利亚有片刻的休息，结果这就使他的就变成出现了精疲力竭。当他在极度的紧张之后突然松弛下来的时候，使他进入了难以形容的消沉。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说我们的受造是什么呢？我们没有那么坚强，我们的受造可畏，我们的身心灵就像一个精巧的机器，我们对外界的环境的反应是十分敏感的。即使是看了一些并不太过严重的原因，比如今天天气是阴霾的，不像今天是晴天的，我们可能里面就开始有一些不一样。我们如果在一个闷热的房间里工作，如果我们身体缺少运动，都会造成我们性情上的快乐和郁闷，会让我们在心相信和怀疑、勇敢和犹豫之间发生一些差异。弟兄姐妹，前段时间上个礼拜几啊？礼拜四对不对？就前两天出现冰雹，对不对？你惧怕不惧怕？我那天正好去门徒培训，晚上不在家，师母和 Samuel 两个人在，哇，乒铃啪啦，我们的整个的后面的那个 fans 被吹倒了。小 Samuel 从来还没有大声呼求神，是哭着叫的大声呼求神。我当然回到家听到这个消息，我最感动的是说这个孩子有难处的时候所以哭着叫神，感谢主啊。OK， 我们有人玻璃窗被砸了，有些人电话线给断了，真的有这样，在不同的气候都会对我们的心情造成有不一样的那个。有时候我们失去活泼、喜乐和愉快的心情时，你最好问一问自己，是否有生理或者心理以及环境上的一些原因。圣经说，神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所以不要让我们的身心灵失去平衡、保护和平衡。不要让我们自己处于极度的紧张和长时间的疲惫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真的，我自己知道的。我每写一篇讲章，我都自己知道我都在生养一个孩子，我都很认真的。这么多年来，我每写一篇讲章都是知道我在生养一个孩子，我每讲一次道，我知道都是在一场激烈的征战中。有人告诉我，他来到台上来带领诗歌敬拜的时候，身上常常会出汗，有时候会觉得很累。我能够明白他在说什么。想一想，一个聚会开始了，人心或许还没有预备，一个带领诗歌的要在短短的几段诗歌中要将整个的聚会的灵带起来，带到上帝的面前，你说像不像打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唱诗啊，这是敬拜。所以你会知道他跟我讲说的时候，我的灵里面会非常的明白。有时候你进到一个聚会中，弟兄姐妹的灵很沉，你要将这样的话语进去的时候，你看到那种抵挡沉睡，当看到沉睡灵的时候，你说我这个牧师是不是要打仗？我刚投入侍奉的时候不大明白这个道理，我觉得只要把这个道拼命讲出来就是了。我弄不明白，这十多年前我的背，我那时候十多年前应该还是蛮年轻的，但是我的背，哎呀，碰一碰就痉挛，常常到推拿医生那边去推。后来才知道这是侍奉的劳累、紧张和压力造成的。直到今天，我比较注意到侍奉的节奏和身心灵的平衡，侍奉就相对来说比较的轻省了。我在家里做一些院子，做一些农活，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是减轻压力。你如果明白，你就明白啊。一个单纯的重复性的工作会让你慢慢的进入一个平衡状态。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坚强到不要安静休息，没有一个人属灵到 不需要更新重建，所以我们也要记住彼此要守望，分挑重担。上帝有这样的话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什么呀，顾什么别人的事，听到吗？这上帝知道我们身心灵会疲累，所以要我们彼此担当对方的重担。第二个，我们来看以利亚失败。以利亚强烈的感到孤单，他对神说，只剩下我一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承认有些人生来就比较孤单，这或许是上帝要你成为他手中一个重要的器皿所要付上的一个必须的代价。哎，有些人真的很孤单，这神要使用他作为一个器皿，他必须付上这个代价。但无论你这一生是不是会被主重用，人在孤独的时候，你必须有一个坚定的信仰，有前行的目的，否则你是很容易因为孤单而动摇的，就像现在出逃的以利亚一样。他突然失去了这样一个目标，突然开始对上帝失望，他就感到极度的孤单。所以耶稣要他的门徒出去传道，是一个一个出去传道的，还是什么？两两出去。为什么？就是那个人可以成为你现在软弱时候孤单时候的一个陪伴。我们在圣经中甚至也看到耶稣也有很强的孤独感。耶稣在约翰福音有这样记载，16章32节，他说，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你看到吗？耶稣有一个孤单，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你看到吗？耶稣里面一样有强烈的孤独感。如果我们的主都感受到孤单，有这样一个孤单之苦，那么以利亚在黑暗的年日因孤单感到畏缩，感到退后，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也有不少的人，我相信有一天你会被神来用。我盼望你在你的侍奉中，在你的生命中要有这样几个支持系统。第一个，你必须有舍灵的遮盖。像我虽然是个牧师，但是我上面也有遮盖。我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会去找那些老牧师。有一个成熟的牧师啊，牧师已经做了五十多年了，现在都90多岁，还好好的为主在侍奉。他碰到我就小刚小刚，像叫儿子一样来叫我。真的，我有难处我就找他，真是感谢主，像父亲的形象在我的面前啊。有难处的时候就可以找这些牧者在我们的面前成为我们的遮盖。第二层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平衡的。如果你是组长，最好有小组长的朋友。如果你是传道人，最好跟你有一样的传道人的朋友。像我有两个支持系统平行的，一个是使团，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来我们这一群被主呼召出来在各处带领聚会的这些传道人牧师，其实都是我的弟兄。因为是朋友，今天我们彼此相见的时候不是教导，没有教导，我们彼此都是分享。 OK， 陪你一同的哭泣。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你的遮盖，因为常要教导你，因为你很尊重他，敬重他，以至于 有些难处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跟他分享。但是如果是你平衡的一样的，这些人就像朋友一样可以来陪伴你，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人觉得孤单就是没有这一层。第三层就是被你所带领的弟兄姐妹。如果在你的侍奉中有这三层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在难处的时候必须像以利亚那时候的孤单。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以利亚的难处。以利亚在危急中没有仰脸定睛看神，而是低头俯视周围的环境。我们有时候也一样，在危急之中不是说耶稣救我，而是喊什么，我的妈呀，你看出事情了。危急的时候是说耶稣救我，而不是喊娘。耶稣的时候，危急的时候是 喊神，不是喊娘，记得啊。我们能否在难处中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圣经上说的，你若定睛在主的身上，上帝就会让你再次被眺望。大家想一想，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他看什么？看那些石头撒向他的那些人吗？不，他看天，他看到什么？天开了，三位一体的神与他同在，圣灵充满他啊，看到天父啊坐着啊，看到耶稣在天父的右边站立起来，三位一体的神迎接他荣耀的归到天上去，他就不再害怕，甚至向上帝求这些 砸他石头的人为他们祷告，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再来看彼得相反的例子，你看他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非常单纯，主啊我也跟你一样，因为我就本质就是你的人，跳下去了。这个一辈子在水里打交道的人竟然出现了一个奇迹，可以像耶稣一样踏着水走几步。结果一看不对啊，想想平时这个水我会沉下去，今天怎么没沉啊，所以眼睛就不看耶稣，往水一看，往水一看怎么样，接着就下去了。所以他就急得不得了，就耶稣救他了。我们有时也是一样，凭着信心的时候我们可以踏几步，再不行的时候怎么样，转脸不看主的时候我们就要沉下去。我们再来看以利亚失望向神抱怨求死，这是他失败的原因。当以利亚不想再活下去向神求死的时候，其实他并不懂自己在说些什么。多少的时候我们也因着难处向神摇头说罢了罢了。当我们被长久的被疾病缠绕的时候，当我们的人生突然遭遇不测的时候，当我们的服事长期不见果效的时候，当我们对所处的环境极度失望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或许也会一样的向神抱怨说，上帝啊罢了罢了，算了算了。从以利亚生平故事我们来看，神的怜悯恰恰是没有答应以利亚求死的祷告。神是有恩慈也有智慧的，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要审查我们祷告背后一切的含义，然后才照着我们对我们最好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大家想一想，神如果真的答应我们过去的每一个祷告，那我们今天不知道要走偏到哪里了，对不对？如果每一个祷告神就成就你，我完蛋了，你都不知道哪里了。大家可以想一想，替以利亚想一想，如果神答应以利亚现在就在罗城树上死去，那么他就永远的失去了神在40天之后所要加给他的难以计数的福气。我们想一想，倘若以利亚现在就在罗城树上死了，他就听不到上帝接着要亲口对他所说的那微小的声音了。神要亲自对你说话你都听不到了。他也不会这样到以色列全国各地去创办先知学校。我们以后会看到在以利沙的故事中看到很多的先知都是以利亚去创办的先知学校。我们也不会看到他去委派以利沙来接替自己的工作，他最后也不会被火车火马接到天上去，甚至他也不会被耶稣最后邀请一直到变相山上分享耶稣的救赎大计。如果这样算算真不得了了，我们说还好上帝没有听以利亚的祷告，不然以利亚的损失大家想想可有多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从此我们不要再对神说罢了这个话，我们对人或许可以说，对上帝千万不要说。你爸还没说出来就盼望圣灵把你的口阻滞了。我们最好是将一切的结果都交给神。耶稣他当然在天上等着我们回去，但那必须是等我们在地上学完了最后的功课。记住啊，你回去的时候是你在地上学完了最后的功课，做完了最后的工作之后，否则他不会让你我回去。所以从此我们就不要向神说罢了，记得更不要对他失望，向他抱怨求死。好，我今天分享第三章的圣经是19章9到10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以利亚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好，我们接着来看看神是怎样来对付以利亚这个意志消沉擅离这首的属他的孩子。我们在列王记19章清清楚楚的看到，上帝是以慈爱和怜悯的目光看着他的丧魂落魄的仆人。上帝看到丧胆和失望犹如暴风横扫内陆，笼罩了以利亚整个的心灵。以利亚在神面前哭泣，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你们看到以利亚在哭吗？一个男人的哭泣。这时我们看到神他对以利亚的爱并不少于当以利亚因胜利而洋洋得意站在加密山上的时候。 当以利亚现在躺在罗藤树下在沙地上求死的时候，上帝至少要弯下腰来，用更亲切更恩慈的态度来看顾他的仆人。耶稣说，上帝是怎样撇下99只羊在羊圈去到旷野中将那只迷羊扛回来的，神的爱也是怎样真实的临到因长期处于紧张和激烈的恶战而精疲力竭躺倒在罗藤树下的以利亚的。我们看到上帝不仅爱他也医治他，努力使他恢复原来的健康和喜乐。上帝甚至命令天使两次将食物放在以利亚的面前，而且要拍醒他要他吃饭。这时没有批评的话语，也没有 lay off 解雇的威胁，只有此刻以利亚身体最需要的水、炭火和饼。水温暖，饥饿要补充的饼，因为神知道他要走的路甚远，知道他还要走40个昼夜，要去到何烈山，神的山。这是我想到后来在加利利海边，上帝为了整夜劳累一无所获的门徒所预备的一顿美味的早餐。那里同样我也看到有炭火，有饼，饼上还有什么烤鱼啊 ，BBQ 的鱼啊，那不得了啊！耶稣都为他们预备了。那一刻门徒师傅也一样是精疲力竭，也是一样孤单失望。他们甚至已经决定不要再等耶稣回来了，他们回到了三年前曾经门招已经撇弃的渔网和渔船那里去了。上帝今天在罗藤树下如何重建以利亚，上帝以后也在加利利海边重建了他的门徒。同样今天或许我们曾经或者正在经历某一些的失败，甚至也像以利亚在大家所期望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失败了，因此你现在感到羞愧，你要躲藏起来，想要躲避那些从前你认识你的人，你已经对自己失望，垂头丧气的躺倒在沙地上，你甚至看到自己或许被人和被神好像是一个遗弃的人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要借着以利亚的故事明白，人虽撇弃你，但神不会忘记你。你虽然不愿意再接纳自己，但神仍然纪念你，顾念你。神正在对你说一句话，起来吃吧，因为你什么走的路甚远，你还要走下去，我还不要拿你的命，因为你的年日和疆界都在我的手中。虽然我们看到以利亚这次的行程完全是出于己意，但是耶和华仍然慈爱的给他食物，加添他的力量，使他能够忍受长途的劳累。以利亚就是借着这一顿的饭才有足够的力量走到了神的山。我们知道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就是神当年与摩西相会的地方，以利亚要在那里被神更新重建。所以如果你曾经经历失败，那么今天你除了要远离罪恶之外，千万不要远离上帝，千万不要以为神不会再顾念你，你只要为自己的过犯忧伤痛悔就够了，你只要再次将自己交在他的手中就够了，你要重拾你所放弃的侍奉，并相信神会再次的把他当作拣选的器皿来使用你。当神拍醒我们，便低声对我们说，起来吃吧，因为你走的路上远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要再忽略这个从天上来的呼召。我在这里要告诉弟兄姐妹，我真实的看到许多的基督徒最终的失败，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被神拍醒之后仍然贪睡，以致让他们终于睡醒的时候，天使和食物再也看不到了。你会看到这是真实的经历。我们今天来看第四段的经文，是在11节和13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火，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这里在说什么？ 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的面前。我们听到什么？我们听到上帝造福他的仆人要站在他的面前来面对你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多少的时候我们因为极度的害怕、失望和委屈，就开始像以利亚一样想把自己包裹起来、隐藏起来。我们有可能像以利亚一样认为自己是在那个事情上唯一做事正确、忠心侍奉上帝的人。当我们迟迟在自己的洞穴里不想出来的时候，上帝呼召我们出来站在他的面前。显然一个人只有站在上帝的面前，才能真正的看清自己、认识自己。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的车都在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都在用 GPS。 一个用惯了 GPS 的人，如果有一天你开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GPS 失灵了，你就不知道自己拐进了哪个死胡同，你再也出不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若能越早将焦点和眼目放在上帝和上帝的大能上，我们就能越快地从自己的恐惧、自怜和自义中解脱出来。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的面前。上帝呼召他的仆人要站在他面前来侍奉他。这时在山洞的外面是一番多么令人惧畏的景象，烈风大作，崩山碎石，风后有地震，地震后面有大火，这岂不就是上帝显现自己最适合的表证吗？如果我们要去描述神的显现，我们或许也会想到这些景象。以利亚极其盼望的，弟兄姐妹，你们看到就是如此。最好上帝用这样激烈的行动，如烈风、地震、大火，去击打亚哈和耶洗别，去清除以色列全地的偶像，使以色列的百姓重新起来效忠他。但是圣经说，在那个时候神不在风中也不在火中，以利亚在这个时候只听到上帝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在呼唤他。那个声音唤起了他里面最深层的记忆，我或许在他过去的过程中也曾经有这样微小的声音让他整个的人起来了。以利亚再也无法躲避，他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他羞于见神，此刻他终于也站在了上帝的面前。上帝再一次问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是上帝不知道以利亚为什么躲在山洞里不出来吗？不是上帝不知道，而是以利亚自己迷失了，就像当年耶和华在讯问躲在树丛后面的亚当一样。以利亚似乎仍然不能摆脱沮丧和失望的心情，他继续在上帝的面前为自己的行为来辩护。他说，为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现在却只剩下我一个人。以利亚确实不明白上帝可以用激烈的神迹、非常大的神迹来答应他在加密山上的祷告，上帝也一样能够用安静温柔不为人觉察的双手留下那7000个没有向巴力屈膝和亲嘴的人。我们在新约的圣经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主耶稣的开路先锋司洗约翰，他风风火火的侍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司洗约翰之后的弥赛亚的侍奉却是另一番的景象。耶稣的侍奉是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到他的声音。这个时候以利亚在烈风、地震、大火之后终于听到了上帝微小的声音。有时圣灵就用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那个时候我们失败的哀叹和成功的欢欣喝彩都会淹没上帝那微小的声音。在这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尽快的安静下心来，全神贯注倾听圣灵对我们用微小的声音说话。我最后一段分享的圣经是15节和19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那里就要高哈歇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夫做以色列王，又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歇之刀的必被耶和物所杀，躲避耶夫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这段经文终究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以利亚再也没有回复到 他在逃亡之前上帝给他的那样的职位和职分上。不错，神叫他回去并指示他新的工作，但这个工作不过是叫他去高抹另外三个人，使他们与他一同来承担那个本来只要他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工作。我们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神命定的侍奉必须完成，但倘若我们失败退却，他便会改由别人来代替我们。我再说，以神儿女的地位来说，他绝对不会撇弃我们，但是以仆人的地位来说，他是有可能这样做的。我们在圣经上看到亚当，看到摩西，看到扫罗，看到以利亚，都曾如此。只是使徒彼得有不同，他被主重建，继续赋予重任。不管怎么说，总之我们不会失去救恩和天堂，但是我们有可能会失去神所命定中的侍奉中原本他要我们所站的位置，和原本他要在命定的侍奉中所要带给我们的束缚。所以我们务要当心，圣经上有一句话是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 Wilson County 告诉我们有三年的时间，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三年之后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千万不要失去那原本让我们有感动出来的那个意向和感动。如果失去了，我们就会在神所命定的侍奉上失去祝福。神说你回去，现在神用微小的声音对他说话。神要以利亚回去，不是要他出走躲避求死，而是要他去高亚兰王高以利沙。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继续重拾神给他命定的侍奉。我们在他以后的侍奉中仍然可以看到那风风火火的样子。纵观以利亚的生平，可以说他是中流砥柱，他勇敢地抵挡了他那个时代，他抵挡住了罪恶的攻势，好像一块大石头抵挡了从前冲过来的波浪，使这些波浪散成水花一样。圣经上所以称以利亚是说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最后我们看到以利亚是在旋风中被火车火马接到上帝的荣耀中去的。一个本性像旋风的人由旋风带上天，一个侍奉中常有烈火相随的人最后被上帝派火车火马接到荣耀中去，实在是非常有趣，也是非常合适的，也是上帝对他忠心侍奉的一个纪念。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将来有一天我们这些圣徒被提的情况会是怎样。我不知道以利亚被提的时候他的身体有没有顿时就改变，但是我们可以相信，我们被提的时候是生命吞灭死亡，必朽坏的会变为不朽坏的。我们可以享受圣经上所说的被提到云中，在空中与主相会啊！我们想说，如果我们在活的时候耶稣就来了，那这个荣耀啊就变得更加的啊清楚了。我们真是啊，可以想象到千万圣徒在空中与再来的耶稣基督一起相会的时候，那荣耀一定会大过先前，会大过以利亚的火车火马。我这样说的时候，或许你觉得很实在，你不敢去想象未来的情况，但是有一点我们都会同意，那就是应当以像以利亚一样火热的在神命定的侍奉中热心的侍奉主，忠心的跟随主。那时即使我们骤然被提，我们也不会感到羞于见主。无论在我们什么地方，我们或许在乘飞机的时候被提了，我们或许在开车的路途中我们被提了，我们或许在睡觉的被窝中被提。耶稣讲得很明白啊，他说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就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就撇下一个。或许在海上遇见风暴的时候我们被提，或者在车里出现意外的时候我们被提，或者在人外的灾难中，在疾病长期的折磨中我们被提。但愿我们随时都预备好直奔天家，愿这位与我们性情一样的先知以利亚成为我们进入神命定的侍奉中时时效法的榜样。我们一同来祷告。哦，亲爱的主，以利亚的故事似乎讲完了，但是以利亚因着圣灵所留给我们的属灵的这些遗产却是永远不会灭没。哦，亲爱的主，你今天仍然对我们的心说话。哦，主啊，你呼召我们进入你命定的侍奉，在我们的有限的年日中，你让我们这些人被呼召出来，从一个安舒的地方呼召出来，为的是在一个没有华人教会的地方去建立华人教会。亲爱的主，这就是命定的侍奉。主啊，我们不再躲藏， 我们不再躲藏在自己的洞里，我们更不会向你求死。虽然我们面前会有很多的难处和挑战，但是主啊，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我们都预备好，愿主与我们同在，与我们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在。求主恩待我们，愿着你永恒的旨意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愿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